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来祝福我们，求你的同在领导我们，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同在，赐下智慧启示的灵，使我们听到的讲到的都被圣灵感动，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你的真理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赐给我们爱慕真理、行真理的心。我们要在你的真理里得自由，你的真理来复兴我们，赐下恩膏的教导，触动我们的心灵，复兴我们的灵性。主啊，你是复兴的神，求你来复兴我们，让我们听到的家人就被你的话语、被你的同在、被你的圣灵来触摸，使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奉耶稣的名，除去一切的冷淡退后，除去一切的麻木，除去一切的蒙蔽，除去一切撒旦的谎言在我们生命中。主啊，凡不是我父所栽种的都要拔除，奉耶稣的名，单单只要从神来的。主啊，我们邀请你触摸我们，与我们同在，牧养我们，复兴我们，刚强我们。刚摸你仆人的口，赐下活水和玛纳，兴起更多合神心意、按时分粮的好牧人，在这幕后的时代喂养你的羊群。我们为神的仆人来祷告，为列国的神的仆人来祷告，求主兴起好牧人，求主兴起忠心的、有见识的好牧人，能够按时分粮，能够与圣灵紧密的同工，能够与圣灵同行，成为圣灵手中的利器，来拯救许多失丧的小羊，牧羊许多的羊群。哦，神啊，求你来兴起，兴起好牧人，奉耶稣的名，也祝福我们每位听到的家人能够实现命定，进入神你给我们每位创世以前那荣美的命定，带领我们进入。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们。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沙巴巴拉巴西巴拉哈拉巴西，赞美你主，哈利路亚。西巴拉巴西，沙巴拉巴西巴拉巴西巴拉巴西，拉拉巴西巴拉巴西巴拉巴西。
圣灵，你如风一样。
沙拉巴拉巴西巴拉巴西，继续来触摸我们，继续来恩膏我们，主啊。求你的同在，你的话语领导我们，我们需要你，主耶稣，我们需要你，圣灵，开启我们，复兴我们，主啊。哦，圣灵，我们邀请你触摸我们。
希巴拉巴希巴拉拉巴希巴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呼喊神的同在，我们呼喊他的同在，因为你会领导，你会领导，你就不信。
希巴拉巴希，呼拉巴希达拉拉巴希达拉巴卡拉巴希，赞美主，哈利路亚。沙巴拉巴西达拉哈拉布西达，沙巴拉巴拉布西拉巴拉布西拉巴拉布西达。赞美主，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信息分享，我们继续来分享到了如何实现你的命定。实现命定需要你在正确的位置，并且预备好迎接神的造访。实现命定需要你在正确的位置， 并且预备好迎接神的造访。出埃及记19:10-11。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上。你看到这里，神要造访之前要求百姓自洁，而且要自洁三天，还要洗衣服，这都是在预表要悔改，要洁净自己，该认的罪要认，转离你的恶行，来迎接神的造访。要言外之意，如果你没有预备好自己，你就会错过神的造访，你也无法迎接神的造访。而神的造访将直接大大的加速我们进入命定。如果你得到神的造访，你就可以进入命定了，那是立竿见影的，那是最快的使你进入神的命定。比如说保罗以前是追杀教会的，但因着神的造访，他一日之间成为一个，从一个刽子手成为了一个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使徒，只因着大马色路上的神的造访。保罗从扫罗的命定进入了保罗的命定，也就是说保罗他找到了并实现了他荣耀的命定，因着大马色路上的神的造访。撒母耳因着神的造访，从懵懂无知的童子变成了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撒母耳也是因着神的造访，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哈利路亚。摩西因着神的造访，从旷野牧羊40年的生活彻底脱离，成为了拯救以色列出埃及奴隶之地的领袖，并且摩西是预表耶稣的。因着何烈山摩西与神相遇，他的生命轨迹彻底改变了，他开始进入他荣美的命定。哈利路亚。基甸因着神的造访也成了拯救以色列的士师等等，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所以一旦你遇到了神的造访，那么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你就开始直接进入神荣耀的命定。有的人说，那我也遇见神了呀，我也看到很多异象啊，甚至有的家人说我经常被神提到天堂地狱看呢，但是他的生命没什么改变，说明他未必是神的造访，可能是他自己的想象力。因为一旦人被神造访，哪怕一次，他的生命都会改变。神的造访可不像是人的造访，神的造访足以使你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们怎么分辨有的人的意向是对的还是错的呢？从他的生命改变。神造访了你，你还是那个样子，那就说明不是神造访了你，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总之神的造访会使你彻底改变，不改变是不可能的，除非那不是神的造访。所以我们需要预备好来迎接神的造访，脱离那些虚妄的事情，脱离那些虚假的意象。一定要认识到意象它有三种，有的是从魂里来的，人的老我会发出想象力给你带来错误的意象，然后第二种从魔鬼来的，魔鬼也会给你意象，甚至装作光明的天使给你虚构出一个世界，虚构出一个天堂和地狱，来为了诱惑你，为了迷惑你，魔鬼都可以做到的。那么第三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灵的意象，从神来的受膏的意象，这些呢会给你带来生命的转化。怎么分辨呢？一是平安来引导你，二是生命有没有改变。从神来的一定会给你带来造就、安慰、劝勉，使你得复兴，使你生命得改变，使你得益处。当你照着行的，当然你得照着行才行啊，而从其他两个渠道来的，自然只会给你带来原地踏步或者是退步。 从果子认树嘛，这都很好分辨。好，这是穿插讲了一点啊。总之，你如果你得到神的造访，你将直接快速的进入你的命定，哈利路亚，像坐火箭一样。但现在的问题呢，是很多人他想要实现命定，想要得到神的造访，可是他们压根都没有预备好，他们从来也没有预备好能够领受神的造访，得到圣灵的恩膏，所以他们不断的错过神的造访。因为神的造访不会轻易的临到某个人，如果他没有预备好，你必须预备好了才能够得到神的造访。比如说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见证，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位医治布道家，叫做 T.L. 奥斯本。 T.L. 奥斯本他之前呢是在印度宣教，年轻的时候他跟他妻子一起在印度宣教，吃了很多苦，但是一个福音也没传出去，所以他很灰心很丧气，这么多年也传不了一个福音，没有一个人因为他讲到信了耶稣。所以他是雄心勃勃的去到印度和他妻子啊，想要来拯救印度的灵魂，结果一个果子没接到。后来他就铩羽而归啊，回到美国之后他就非常的痛苦，向神来祷告，他心里可极其渴望说，主啊，我一定要找出这个原因，为什么我在印度服侍了那么多年，付上那么大代价，一个果子没接出来，你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得到神你的造访，我要遇见你，不然的话我就是他心里就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心里到了一个非常的，如果遇见神的造访他就不愿意活了，不愿意如此下去，他对这样的生活已经厌倦了。因为之前他也是像传统的信仰嘛，就是真理也是有的，就是对圣灵不敞开，在圣灵恩高恩赐方面没有，所以只是有理论啊，也爱主，真理基要真理都是懂的，就是缺乏了圣灵这一环，所以他的失败是这个原因。但是他不明白嘛，所以他就开始禁食祷告了三天，然后天天就是跪在地板上也不起来，来求神来指示他。主要他求的还不是这一点，他主要求的是，我看了他的见证，他说主要求的就是我一定要遇见神，我一定要遇见耶稣，我一定要遇见神，所以他求的是神的造访。后来果然在他三天结束禁食之后，神就向他显现了，耶稣向他显现了，他真的遇见了耶稣，并且耶稣指示了他，而且恩膏了他，用圣灵给他施洗。从那天他得到了圣灵的能力，开始又回到印度传福音，医治病人，行了许多的神迹，成为当代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医治布道家，就是 T.L. 奥斯本。他行的神迹非常非常多，但之前你可以想象吧，他是一个传统教会的人，但得到神的造访之后，他一夜之间好像以前是小米加步枪，马上就拿着核武器了，能够横扫列国。他的脚中不仅是拯救了许多他应该神使用他拯救了上千万的灵魂，在列国中开医治布道会，神迹奇事满场飞，证明了圣灵的大能，彰显了神的荣耀，使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行走，哑巴得说话，污鬼离开人，并且许许多多的各样的异教徒都归信耶稣，神大大的使用他，哈利路亚。所以什么时候改变的，就是那一次三天禁食之后他遇见了耶稣，从此以后 T.L. 奥斯本不再是以前的 T.L. 奥斯本，完全了变了一个人。所以神的造访能够直接加速我们进入神的命定，使我们能够在一夕之间改变。就像 T.L. 奥斯本以前他最多是小米加步枪，得到神的造访，我觉得他都手里拿着核武器了，那个对仇敌的影响力杀伤力简直要大上亿倍比以前的。所以没有神的造访我们是平淡无奇的，但得到神的造访我们就一下子改变了，哈利路亚。所以你需要在想要实现命定，你需要在正确的位置，并且预备好来迎接神的造访。我相信 T.L. 奥斯本他在印度那几年也不是荒废的， 因着印度那几年的失败，导致他的心灵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饥渴，我一定要遇见神，我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导致他厌倦了以前的宗教生活。所以你之前也许是在宗教的生活里面，也许在传统的教会里面，这也不是白费的，因为他会给你带来一个饥渴，对传统教会的宗教生活的厌倦，这样的一个饥渴导致你说，主啊，我愿意得到圣灵的造访，我愿意得到圣灵的恩赐和恩膏，我不要过宗教的生活，不要活得没有影响力，我不要被魔鬼追赶，我要活着去追赶魔鬼，去拯救失丧的灵魂，我要去使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得行走，哑巴能说话，甚至死人复活，我要行耶稣所行的事。当你心中产生了这样的饥渴，你就已经进入到正确的位置，那个时候就是你预备好的手，然后你就渴慕的来祷告，主啊，我要得到你的造访，我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的生活。倘若你的心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那么你还没有预备好，所以你必须要预备好了，我厌倦了以往的生活，我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我需要一个新的复兴，我需要一个新的突破，我需要一个新的得胜，我不要没有能力的生活，我要成为神手中的利器。当你的心达到这样的饥渴的时候，你就是在正确的位置，你就是处于预备好的状态，那么你随时都可以领受神的造访。所以提亚奥斯本他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就开始饥渴的进食祷告，主啊，我一定要得到你的造访。同样一个见证也发生在南非的一位复兴家，具体名字我忘记了，他有三天三夜在神面前哭求，主啊，你若不造访我，我就不活了。他是更加的渴慕嘛，所以他比 T.R. 奥斯本更加渴慕，他说我要得不到神的造访，我就不活了。因为他看见教会复兴的历史以后，他的心中就产生了非常饥渴的，主啊，我要成为你复兴的器皿。所以他说，主啊，你要使用我成为复兴的器皿，今天我要得不到你的复兴我就得不到你的造访，我就不活了。这是真的，他就这样向神祷告了三天，跪在地上根本就不起来，跪了三天三夜，然后进食祷告，可见那个人他有多么饥渴。所以你看到神使用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饥渴，远超常人的饥渴。再反省我们自己的祷告，为什么神不听很多人的祷告？如果你的祷告都不能打动你自己，你也别想打动神，因为由心发出的祷告才有果效，由心发出的祷告才能触动神，皮痛肉不痒的这些祷告都是没有用的，自己骗自己罢了，那都是宗教式的，没有意义。你需要来悔改，预备自己的心能够达到那样的程度，饥渴的程度。当然这也需要我们经历一些事情，哪怕是失败，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心灵做预备，没有这些失败，我们也无法有新的饥渴。所以为了这些失败，我们也感谢神，因着这些失败，我们的心产生了饥渴。哈利路亚，我们需要神的造访，我们对以往的生活说够了就是够了，主啊，我需要你的造访，我需要你来改变我，仆人在这里，求你来拿起我使用，掰开来破碎我，修剪我，只要为你所用，能够为你所用，我不要如此的生活下去，我不要安逸得死，我要在灰烬中复兴，我要在复兴中燃烧殆尽，我不要在安逸中死亡，你要向主来求。当然你需要经历一些事情，总之这一切都是为了预备你的心灵，使你成为一个预备好的心灵，才能领受神的造访。而一旦你领受了神的造访，你就不再是你了，永远都不一样了。哈利路亚，永远都不一样了。我记得05年我得到了神的造访，从05年开始我的生命完全改变了，我进入到一个新的复兴里面。96年我都重新得救了，但是直到05年我是彻底的得到了一个神的造访，我就复兴了，从那时复兴的火一直燃烧在我里面到现在。所以得到神的造访，你会完全改变，那个力量是非常之大。我们需要神的造访，一次就足以改变你整个人生，扭转你的人生。哈利路亚！到现在我都始终记着05年那次神的造访， 也是神仙放在我心中一个饥渴，一个我不愿意再如此生活下去，我不要活在宗教里面，我不愿意活在没有能力的生活里面，我要得到神的造访，我要得到神的复兴。所以我开始饥渴的向神祷告了两个月，果然得到了神的造访，哈利路亚。等到神的造访未必是你非得看见耶稣，我那一次并没有看见耶稣，但我知道神的同在临到我是怎样的感受，像火山，像电流，像一个，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造访，是跟以往每一次都不一样的，是足以把我融化成水的那样的一个厚重的恩膏临到了我。我知道神的同在，神的造访那个时候就来了。从那一天我生命也完全改变，成为一个复兴的器皿，我里面一直有复兴的火，就是从那一天神的造访所带来的。我知道那次神造访我赐给了我复兴的火，从神造访来的复兴的火就不会熄灭，所以这个火会持续燃烧，一直到现在也会越烧越旺，哈利路亚。当然只要你注意维持它就行了，你要去珍惜它，每一次神的造访肯定会给你带来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想要实现命定，需要得着神的造访，那么你就需要在一个正确的位置，就是你预备好的位置。我们每位家人都经历了许多事情，不要让这些经历成为枉然，不要受了苦成为白受苦，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益处，让你的心对以前的生活说够了就是够了，我需要一个新的得胜，我需要一个改变，我需要被圣灵恩膏，我需要得到能力来拯救失丧的灵魂，需要成为神手中的利器去复兴多人。直到你的心产生了如此的饥渴，那么你就预备好了，神的造访就很快就能临到你，然后再加上进食祷告来预备自己该悔改的地方悔改，也不要让罪拦阻了神的造访，因为罪也会隔绝神的造访。所以当然你一定要注意为什么神让百姓自洁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神要造访，那么你一定不能够留着一些隐而未现的罪不去处理不去悔改，那么你再进食祷告也不能得到神的造访，你需要先悔改，那就没有什么阻碍了。所以神的造访并不是困难的，主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渴慕，你的心有没有预备好。使徒们在领受圣灵的浇灌之前，耶稣也告诉他们说，你们去马可楼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天上来的能力，都不要离开马可楼，都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去耶路撒冷等候，这是耶稣的吩咐。而门徒们果然在马可楼预备好，他们是怎么预备的？大家同心合意的进食祷告了10天，并不是每一个门徒都领受了马可楼圣灵的浇灌啊，只有那些第一顺服的人，第二是付上代价进食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的人，他们预备了10天，圣灵看他们预备好了，一阵大风吹过，就使他们得着了神的造访，每个人都领受了圣灵的恩赐，新的方言。那个时代是他们是教会历史上最先一批领受圣灵恩膏能力的门徒们，成为了使徒，哈利路亚。你看到神的造访使他们完全改变了，彼得一夜之间成为了一个一次讲到能使3000人悔改的大能的勇士，之前他可是基本上就是带头作鸟兽散的。耶稣反正被钉死了，他马上就想回高老庄，自己该干啥干啥了，又去重操旧业打鱼去了，根本就不管那个什么属灵命定的事儿。但是你看得到神的造访之后，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得到神的造访，彼得一夜时间完全变了一个人，再也不是那3次否认耶稣的胆小的彼得了，而是成为了一个天国的勇士，并且最后倒钉十字架，成为天国英雄榜的一位英雄，哈利路亚。是什么改变了他？是神的造访。而门徒们也都是以前都是因着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都逃了逃散了散，每一天都藏起惶惶不安的度日，但是得到神的造访，圣灵节五旬节圣灵的浇灌，他们完全改变了，一个一个都成为了震动城市的，到哪里都像核武器一样，把整个城市合成的人 都搅动起来，归信了耶稣。哈利路亚，这就是神的造访所带来的改变。所以你不要说我得到了神的造访，你却一点改变没有。你要先反省反省，是不是神的造访？我不相信神的造访让你毫无改变。也许某些人只是得到神的稍微触摸了一下，或者甚至你就不是神的造访。总之，神的造访会让你终身难忘，而且带来永恒的改变。哈利路亚。甚至我们的主耶稣也需要先预备好了才能领受圣灵的能力。不仅初代的门徒们需要预备好了才能在正确的位置马可楼领受圣灵的浇灌。正确的位置马可楼也代表他们十天的祷告，预备好了他们的心主要位置在养你心灵的，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浇灌。耶稣也是如此。我们来看耶稣他是如何预备自己。路加福音3:21-22。路加福音3:21-22，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也是像百姓一样受了洗，但是耶稣和众人不同的地方是，耶稣是在领受圣灵浇灌的时候，他是一直在祷告的。你看，圣经说耶稣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圣灵浇灌。所以耶稣是透过祷告来预备自己。我们观察耶稣的生平也是如此，耶稣每一天都在祷告，白天做工，晚上上山祷告，他是通过祷告来预备自己的。因着祷告，他时常保持自己是一个正确的位置。给我们一个启示是，你需要祷告，如同门徒们在马可楼上10天的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使我们的心被预备好。祷告不是让神满足你的心意，祷告是调整你的心意与神的心意对齐。当你的心意借着祷告与神的心意对齐的时候，神就会应允你的祷告。所以祷告是为了预备你的心进入正确的位置来领受神的造访。耶稣也是，他正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意思是肉身的耶稣在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就造访他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预备的大能，你需要预备好。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耶稣他被圣灵引到旷野。为什么要被引到旷野呢？这让我们立刻就联想到了施洗约翰。他本是贵族的家庭，祭司就是贵族嘛，本身家庭环境非常的优越，然而他却在旷野生活。所以旷野代表着什么？代表着预备，代表着艰难破碎，代表着神在雕刻你修剪你。神雕刻你修剪你，这个旷野是为了预备你干什么呢？来得着神的造访，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知道耶稣在旷野40天他是如何预备自己的。他每一天禁食祷告，他禁食祷告了40天。所以给我们一个启示，禁食祷告能够帮助你更好的预备自己来迎接神的造访。再说一遍，禁食祷告能够帮助你更好的预备自己迎接神的造访。总之，我每当软弱的时候，我就禁食祷告。一旦我禁食祷告，就容易领受神的触摸。我不说神的造访，但我会领受神的触摸、神的更新、神的复兴，那是必然的。造访不需要很多次，一次就足以改变你生命中的一切。05年的一次造访就足以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一直到现在，那个影响力持续在我里面，而且越来越强大了。所以其他的就得到神一次的造访，后面就是你自己跟上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不需要像某些人故弄玄虚的。哎呀，我天天看到这个那个， 看到生命没什么改变有什么用，不如好好谦卑悔改，真正的领受一次神的造访吧。神的造访如此神圣，我很少去谈论这些事情，好像这是我第一次跟你们谈论啊。神的造访不是你随便说就说的，那是非常神圣的。所以耶稣的生平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开启，他是通过禁食祷告来预备自己领受神的造访，领受圣灵的能力。我们知道耶稣受了洗得到圣灵的浇灌，那也只是圣灵的一般的浇灌而已，并没有得到能力。但是圣经上说到，当耶稣在旷野禁食祷告40天离开旷野的时候，圣经上说耶稣满了圣灵的恩膏和能力，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之前他是禁食祷告之前呢，他只是在进入旷野之前呢，耶稣只是得到圣灵的一个浇灌，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仅此而已。而耶稣去旷野代表着正确的位置，通过禁食祷告来预备自己得到了神的造访。当他出离旷野的时候，那是40天之后，耶稣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充满了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开始医病赶鬼行神迹，使瞎眼的得看见，腿瘸的行走，鬼附的得到释放，死人复活。这可是耶稣在旷野之前可做不到的事情啊！我们看到他平静的生活了，木匠生活了30年，直到他旷野40天进食祷告之后得到了神的造访，耶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蛮有恩膏能力的，好像手握核武器的，到哪里都震动列国的，把合成的百姓都搅动起来的一个复兴的器皿，完全不一样的。所以30年的木匠生活并没有做什么，并没有去不是并没有做什么，就是并没有去医治一个病人，赶走一个乌鬼。但是40天禁食祷告之后，耶稣的生命完全的改变，因为他得到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当你得到神的造访，你会得到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因为神的造访一定会给你留下一些什么。哈利路亚。所以耶稣通过40天禁食祷告，他预备的非常好，也可见他心中的渴望，他急切的要拯救这个时代的百姓，他急切的要看到列国的百姓都悔改归向神，他急切的看到亿万的灵魂脱离黑暗权势，出死入生，归入光明国度，神的国度。所以他付上代价禁食祷告了40天，预备自己的心，谦卑的禁食了40天，为了迎接神的造访，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有的人他听不懂了，我告诉你，耶稣在肉身跟我们一样的，他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是人子，所以他的路走出来就是给你一条路。你不要说，哎，那是神，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不要去找借口说耶稣他能做到，因为他是神。耶稣在肉身从来他没有用过神的能力去作弊。我们发现耶稣是一直是给我们一个完全的榜样，怎么做用一个人的身份来获得神的造访，怎么用人的身份来获得与圣灵同行侍奉的秘诀等等。耶稣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甚至说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先河，所以我们要照着他的脚踪行，没有谁能够作弊。所以耶稣也是如此，他需要禁食祷告40天，他需要圣洁的守着自己的身子不犯罪，才能迎接神的造访。哈利路亚。他需要甚至领受一个人的一个罪人的洗礼，施洗约翰来为他，是约翰也是罪人的，在那个时代除了耶稣谁是义人的，但是耶稣他谦卑自己，甚至领受一个罪人为他施洗。他用了神的身份吗？没有，他用的是人子的身份，他一直用的就是人子的身份。千万不要让魔鬼骗了你说啊，那是神做的，你那是耶稣是神，耶稣也是人子。所以耶稣说，我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哈利路亚。这就是告诉你，我走的路你就要走， 我能这样，你也能。所以耶稣禁食祷告，你也禁食祷告，一定得到神的造访。哈利路亚。赞美主。总而言之，主耶稣透过禁食祷告来预备自己。那么禁食祷告就是一种强大的预备。当你禁食祷告的时候，你就能胜过肉体的力量。当你禁食祷告的时候，肉体就会变软弱，灵性就会变得刚强。而你灵性刚强的时候，就预备好了自己，能够迎接神的造访。哈利路亚。很多人都不知道神的造访，因为属世的牵引太强了，强到一个地步，他无法使他的灵上升，如何能够靠近宝座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借着敬拜，使我们的灵上升上升，使我们瞻仰神的荣美的时候，属世的一些锁链就断开了。那么属世的牵引力越来越弱的时候，我们的灵就会被提升到神的宝座前，我们就得到神的造访。哈利路亚。起码得到神的触摸，这是必然的。所以在05年得到神的造访之后，我很少会得到神的造访了，但是会常常得到神的触摸，神的同在。哈利路亚。神的那种恩高的同在，借着敬拜，借着禁食祷告，借着方言祷告，当然我说的持续的方言祷告很久啊，有的人就光方言祷告几分钟没有用的，你得持续祷告个一个小时以上，那么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触摸了等等。总之啊，就或者借着等候神也可以，但是看你是如何来等候的。慢慢的，你就会开始频繁的领受神的触摸，神的同在，神同在的造访。但是和我所讲的神的造访还不太一样，这样的造访得到一次，你的生命就改变了，完全改变。哈利路亚。好，实现命定。那么讲到这里，你也看到了，实现命定也需要圣灵的恩膏与能力。实现命定也需要圣灵的恩膏与能力。当你拥有能力，你就会进入你的命定里。很多人迟迟进入不了命定，他也有意向，也有先知发预言，自己也清楚自己的命定，但是为啥就进不去呢？什么拦阻了他？是能力。因为他没有能力，所以他无法进入。这就好像有一个人知道北京怎么走，往持续往西就走就行了，可是他没有车呀，他只有一双破鞋子呀，所以路上他可能会遇到很多危险呢。但是只要他有一辆好车，他很快就能够开到北京了。所以圣灵就像那一辆非常美好的跑车，当我们得到圣灵的能力，我们会快速进入命定。远好比你在旷野里走个40年，后来不知道被哪个野兽拖跑了，很多人出师未捷身先死，实现命定的没有实现命定的人占大多数，这不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吗？为什么呢？是什么拦阻了他？是预言错了吗？没有。是什么错了呢？是他没有能力。所以在你与命定，在你和实现命定之间有一段遥远的距离，那一段距离就称为能力。当你拥有了圣灵的能力，这一段遥远的距离也可以快速的达到，因为你有一辆超级强大的圣灵跑车，像坐火箭似的带着你快速的进入命定。所以像说，神啊，你开光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的道路上直奔。那我们拥有神的眼光，神的心胸，也就是圣灵的恩膏和能力的时候，我们就是被开光我心，我们就开始往神的道路上直奔，那就是神在创世以前为你预备的荣美命定。所以亲爱的家人，你需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知道吗？需要的是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当你拥有能力，你就会快速的进入你的命定里，你也会快速的找到你的方向，你的命定。甚至有的人说，我不知道我的命定。当你拥有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你就会知道你的命定。当神造访你的时候，你也会知道你的命定了。神的造访会带给你太多的恩典。哈利路亚。不仅让你清楚方向，还让你拥有能力。 所以神的造访是极其宝贵的。你上面我们已经讲了神的造访，现在我是延伸讲到实验命定，你还需要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如果你没有圣灵的恩膏能力，一切都是枉然的，你无法实现你的命定，即便实现也是实现第一阶段的，而且那估计就够你一辈子去耗费了，够你一辈子去拼搏了，也难。倘若侥幸，也只能实现第一阶段的命定，第二阶段就别想，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拥有圣灵的恩膏和能力，这是必然的。那么来看彼得，他在领受了圣灵的恩膏能力，他马上就找到了自己的命定，我要成为天国的柱石，我要传道。所以他一次讲道时3000人悔改，他果然成了天国的柱石，而且他也知道他的命定要为主殉道，道定十字架。以前他可是3次否认主的呀，我们不知道以前彼得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命定，但不管知不知道他都做不到，因为他3次否认主就知道了。当他领受了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他马上像变了一个人，道定十字架来寻道，再也不否认主了，也再不逃跑了，也不打鱼了，一心一意的传福音以至于死。所以这个彼得呢，他实现了他的命定，靠着什么呢？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哈利路亚。腓力是一个厨师，执事嘛，执事那个时候就管饭食的，管饭食的不就是做饭的炒菜的。但是当圣灵的恩膏能力临到他，腓力立刻成为了一个国际的宣教者，而且还会被圣灵提到，突然提到某处，穿越时空的旅行，史无前例啊。腓力真的是啊，一位神人了，哈利路亚，从一个厨师变成了神人，成为一个国际的宣教者。神透过腓力将福音传给了整个非洲，哈利路亚，而且用超自然的方式。什么带来的改变呢？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圣经说腓力、7个执事等等都是被满有圣灵能力的人，他们得着了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满有能力和被圣灵浇灌可是不一回事啊，初期阶段是圣灵的浇灌，而蛮有能力是处于终极阶段的，等于他完全的得到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了，那是不一样的。那是很多信徒你只是属于圣灵浇灌，所以你离实现命定还差108000里远。但腓力可以实现命定，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圣灵浇灌了，他是蛮有恩膏和能力的。圣经说他蛮有圣灵的人，言外之意就是被圣灵的恩膏能力充满的人。所以腓力能够穿越能够穿梭时空，在这儿讲到突然跑到另一个城市了，在这儿讲到突然跑到另一个旷野，这是什么呢？圣灵的恩膏能力，时光转移。所以在圣灵的能力面前，命定是很容易的。腓力立刻实现了他的命定，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得不到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你也很难找到真实的你。我估计腓力如果没有得到圣灵的恩膏能力，他可能一辈子就是做个饭管个菜哪里把物价下降了赶紧去采购点，今天这边的鸭腿肉便宜了，那边明天的那边的鸡胸肉便宜了，天天想的就是这些事。但当圣灵的恩膏能力充满他的时候，他马上像变了一个人，开始穿越时空的去宣教了，哈利路亚，成为一个国度宣教者，行走在超自然的领域。我想腓力他之前可从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所以当你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你的眼光会不再一样，你会被开广你心，开始快速的奔向神的道路，也就是神为你预备的创始以前的荣美的命定。你开始以前不敢想的事也敢想了，以前不敢做的事也敢做了，你开始真正认识你的身份。很多人你并不认识你自己，是因为你还没有得到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当你得到圣灵的恩膏和能力的时候，你将做你以前不敢做的事，想你以前不敢想的事，也就是说你的格局将会被拉大1000倍10000倍，哈利路亚。以前你像井底之蛙，但得到圣灵的恩膏能力，你立刻成为了展翅上腾的雄鹰，在8000里的高空，一览一觅众山小。所以 这之间的差距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如果你得不到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你将永远找不到真实的你，因为你无法认识你的身份。你认为你认识了，只是认识了一点点而已。直到你领受了圣灵的恩膏能力，你的眼睛就不一样了。哈利路亚。所以能力是打开人在地上生活日子的钥匙。再说一遍，能力是打开人在地上生活日子的钥匙，甚至你可以说能力是打开命定的钥匙。哈利路亚。没有能力你就得不着完全，没有能力你也无法实现命定，你只能是夸夸其谈啊，这个先知给我预言了，那个先知给我预言了，好伟大的预言，但你到死也别想实现。就好像人看着 一餐美味，但他没有牙也没有舌头，就只能看，就只能流口水，那就是吃不了。看着 一餐的美味，活活饿死。这就是能力，你需要能力才能够实现你柔美的命定，否则谁给你再发预言都没有用，你没有能力你无法实现。很多人的人生就是如此荒废了，是因为没有能力。唯有能力能够帮助你完成你生命中的预言，唯有能力能够实现你生命中的预言，唯有能力使你进入命定，唯有能力使你的生活不再被荒废，使你的生活不再是一个碌碌无为毫无建树的生活。因为能力会给你带来改变，圣灵的能力能够改变一切。哈利路亚。这是真实的，特别对于侍奉神的仆人和使女，我可以告诉你，是圣灵的能力是侍奉神的利器。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能力去侍奉神，带给你的就是羞耻失败。就像 T.L. 奥斯本，他们有忠心有见识，并且有那个基要真理，传统教会们能到印度宣教那些年他们早都培训好了，可是带给他们的是羞耻和失败，以至于他铩羽而归。后来得到圣灵的能力，才成为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医治葡萄家，并且他神由他生出了许多伟大的天国将领，包括乌干达最有影响力的医治葡萄家叫罗伯特卡扬贾，可能你们不知道，我还去采访过他，他是乌干达最有能力的医治葡萄家，他的属灵父亲就是 T.L. 奥斯本。 T.L. 奥斯本还有许多许多属灵的儿女，甚至辛班尼那个时候也经常去在 T.L. 奥斯本那里去受教等等，非常多。是什么改变了他的人生？圣灵的能力，当然是因着神的造访带来的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但圣灵的能力在他生命中，这是毋庸置疑的。哈利路亚。所以他的命定得以实现并且被扩大。圣灵的能力是侍奉神的利器，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能力去侍奉神，最终就是羞耻失败，甚至人们会耻笑你说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做了什么事。很多教会的牧师长老不敢给人赶鬼，不敢给人医病，是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所以他只能找借口，千种理由万种借口，其实就是没有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你让他去做他做不到的事情，他当然需要找理由来推辞了嘛，还想推辞的冠冕堂皇，其实就是没有圣灵的恩膏和能力，这就是事实。没有恩膏和能力所带给你的就是羞耻失败，但如果你携带了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仇敌就会闭口无言。侍奉没有能力是让人沮丧的，很多人把在教会中侍奉当作谋生的一个手段，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恩膏和能力。如果你有恩膏的能力，你就知道这可不是谋生的问题了， 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会让你做许多许多你做不到的事情。哈利路亚。所以我再次提醒我们家人中，如果你想要将来来侍奉神，成为神的仆人，是寻求神的造访，寻求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否则侍奉没有能力的话，会让你非常痛苦的，你会很沮丧，而且你会很快枯干枯竭。甚至没有能力，你无法在征战中得胜。属灵的侍奉就是一场征战，无法在属灵征战中得胜，那么你和你的人都会受到影响，你的命定也受影响。所以你看到很多人侍奉神被打得一塌糊涂，是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恩膏能力来保护他们。属灵的侍奉也是一场征战，你需要征战得胜啊！什么保障你的征战得胜的？圣灵的恩膏和能力。魔鬼可不怕你那一套，再会说，再会种种手段没有用，在灵界所认的就是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在这末后的时代里，谁能够刚强站立呢？是那些有恩赐的人吗？是那些有手段的人吗？是那些有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都不是。为什么呢？那只是人而已，而人无法胜过魔鬼，唯有圣灵可以胜过魔鬼。因为魔鬼再说也是受造之物，唯有圣灵是创造者，他能够胜过魔鬼。那么扩开来讲呢，就是在末后时代能够刚强站立的，唯有被圣灵能力保守的人，也就是得着圣灵恩膏能力的人，他们将会站立得住。所以圣经从起初撒加利亚书就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说得多么清楚，斩钉截铁，不要依靠你自己的势力，就是你的各种手段、各种背景、各种资源，没有用。也不是依靠你的才能、你的智慧、你的口若悬河、你的滔滔不绝，没有用。什么有用呢？单单依靠的是，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唯有圣灵的恩膏能力是最终决定这一切的。试想，即使门徒天天与耶稣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当挑战来的时候也全然跌倒，没有一个站立得住，全部逃的逃，躲的跑，躲的躲，跑的跑，否认耶稣的否认耶稣，天天恨不能藏在老鼠洞里，惶惶不可终日。这就是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光景，没有一个得胜的。但是当五旬节圣灵来了，门徒们得到圣灵的能力，立刻天壤地别的改变临到了，翻天覆地啊！彼得再也不是彼得了，门徒们一个个悍不畏死，不再东躲西藏了，而是放胆传扬神的道。神迹其实开始印证他们所传讲的，是一个个城市的人都合成悔改归向。是什么带来了改变？圣灵的能力。若非圣灵，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你们不要去传道，也不要啥都别干，就在耶路撒冷等候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因为耶稣知道唯有圣灵，唯有圣灵，因为这就是耶稣在地上得胜的秘诀。门徒们学了三年都没学会，都找不到本质在哪里，也是真的是够钝的了。直到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哪也别去，跟你们说实话，就好好的待在耶路撒冷马可楼那，给我等候圣灵的浇灌。主知道若没有圣灵的浇灌，他们就还是那样，永远无法改变。但是得到圣灵的恩膏能力，立刻翻天覆地的改变，那简直就是无法形容的改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倘若门徒们没有领受圣灵的浇灌，那么他们就绝不会成为那初代的震动列国的教会。所以耶稣他说， 你们要在马可楼等候，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天上的能力，上头来的能力。言外之意，如果你们没有领受，不要出去，因为主知道谁能够帮助信徒，主知道谁能够帮助这些门徒们对抗撒旦的黑暗权势所带来的影响。主知道唯有圣灵，唯有圣灵。谁能在耶稣升天之后还能够刚强站立并且得胜有余呢？唯有圣灵。言外之意，也唯有那些与圣灵有亲密关系的并且得到圣灵恩高能力的信徒，他们将会站立得住。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来保守自己，胜过魔鬼的权势与诡计。你看看那些抵挡圣灵以及圣灵恩赐运行的教会，好好观察吧，这个时代足够你观察的。从传道人到信徒，基本上遇到真正的挑战都缴械投降了。好好观察吧，放眼四顾，都活化在你眼前，还有什么好狡辩的？甚至到现在还活在一个自欺欺人没有能力的宗教生活中，以为一切都没有问题，却不知多半都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仇敌早已掳掠了他们，甚至我都能看到撒旦正鄙视的把他们扔在一旁，都懒得搭理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撒旦认为他们对撒旦的王国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反正是到嘴里的肉，早晚些时间再来吃一样，早点吃晚点吃都一个样。那魔鬼压根懒得搭理他们。你说基督徒活到这个份上了，还不厌倦这样的生活吗？就还有什么意思？魔鬼都懒得搭理。有的人甚至堕落到一个地方，魔鬼不搭理我更好。为什么活在地上呢？神让我们活在地上是做光做盐的，完成使命的，除灭神的儿子，显现除灭魔鬼作为的，不是让你活的魔鬼不搭理我，魔鬼不关注我，这就好，风平浪静就行，安逸的生活就可以，安逸死就行。这样的信徒活着有什么意义？你的心灵真的麻木到死吗？你需要悔改说，主啊，我的心真的是这样的吗？真正的我在哪里？我的心灵要觉醒啊！我里面领受的是儿子的灵啊，我是天国的大使，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王的孩子，我岂能被这奴役的灵来蒙蔽呢？我生在这世间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你看，环眼四顾，多少人需要悔改？也许我讲的比较锋利，但是其实你可以去感受父神的心。够就是够了，这些宗教徒够了就是够了，好好的悔改吧。什么时候到了还活在宗教里不肯出来，连魔鬼都懒得搭理了，还有什么好说的？现在仇敌正在集中全力想要对付那些认识圣灵的真信徒，因为他们对撒旦的王国带来极大的破坏。那又如何？当你得到圣灵恩高的能力，圣灵的恩高和能力，你又何惧撒旦的攻击？你又何惧地狱全军的拦阻？只要你拥有圣灵的恩高能力，就足够挑战地狱的全军，没有什么好怕的。耶稣在路加福音说得很清楚，路加福音10:19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蛇和蝎子就是撒旦，代表蛇，蝎子呢就是一切跟随他的无鬼邪灵。主说，我赐给你权柄，可以践踏撒旦和一切无鬼邪灵，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那就是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你怕什么呢？多少外邦人是活着等死的状态，多少基督徒也是活着等死的状态，这就可悲了。所以我们拥有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每一天都要散发出我们的光和热来，除灭魔鬼的作为。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危险的日子，列国的百姓都等待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借着祷告来拯救列国，借着福音传福音来拯救列国等等，需要神的儿子 显现出来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你看到有多少神的儿子真正觉醒了？没，很少，大部分的还在沉睡中。有的人还是像鸵鸟一样，将脑袋埋在沙土中，屁股撅得老高，豺狼已经把屁股吃一半了，他还认为我也看不见，爱吃吃去，这就是他们的本相。你说这样的人能成为得胜者吗？连撒旦都笑话他们。这不是一个可笑的笑话，但是是事实。好多少人现在活在这样的一种光景里，被蒙蔽的光景里，还不自知，还不像，还没有一个饥渴的心。什么时候你会说够了就是够了，我需要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我不要再这样的活下去，我是神的儿子，我要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哈利路亚。在我灵里能强烈的感受到，这个时代是非常需要圣灵恩膏能力的器皿来显现出来，非常需要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万物都在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这个季节已经临到，特别我们看到仇敌已经制造了许多的阴谋诡计，等着去攻击教会，包括这个新冠病毒。因着这个新冠病毒，多少教会无法传福音，无法正常的聚会，无法宣教，无法开祷告会，无法开这种大型的布道会。每一天每一秒都有，全世界每一秒都有十个以上的人死亡，每个小时都有，你算算，每一个小时都有上万的人死亡。每一天有多少人死亡呢？然而因着疫情的封锁，他们根本听不到福音呢，听不到福音去到哪里呢？被魔鬼吞噬了，下了地狱了。然后很多人还在满足着自己的宗教小生活里。国度带道者需要兴起，这是一个我都一直在讲，这是一个两军交战到白热化的一个季节。可是你看到有几个战士，他们还大部分的信徒还在活在自己的宗教小圈子里面，没有一个打仗的样子。有些是因为他们也确实没有恩膏和能力，他有没有恩膏能力他也不会去征战。当你拥有圣灵恩膏能力，你会天天去征战，因为神的能力在你里面是一定会被释放出来的。这也是神恩膏你的目的，不是让你藏起来的，是让你释放出来的。特别在这末后的日子里面，撒旦的差役遍布全球，制造各样各样千种万种灭绝人类的连环计，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胜过他们。就如同以利亚的时代，黑暗遮蔽大地，整个以色列人都是拜巴利的，甚至那时代的犹太百姓竟然不知道谁才是真神。你能想象吗？一个被神拣选的民族，称为神的选民的以色列，竟然在那个时代只不知道谁是耶和华，认为巴利才是神，多么可怕，多么可悲。今天我们也来到了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以色列也是真的需要我们更多的祷告。现代的犹太人大部分都是世俗化的，他们所相信的偶像就是科技，然而他们所相信的科技正在谋杀他们。以色列是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但是他们死亡率也是最高的，他们所相信的科技正毫无怜悯的正在屠杀他们。倘若他们真的信耶和华是神，是以色列圣者，足以保守他们，神保守他们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种族大灭绝，神保守了他们脱离了一次又一次的恐怖大袭击，难道神不能保守他们在这个瘟疫下存活吗？但是你看到世俗化的犹太人占了多数，他们不要，他们拒绝了神，他们要的是科技，他们要的是世俗科技。如同当时代的以利亚时代的百姓要的就是巴利，他们甚至忘记了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不知道谁才是真神， 甚至百姓问到底耶巴利是神还是耶华是神，这个季节也是如此。所以我再次讲，以利亚的时代就是现代。当时的以利亚的时代需要的就是拥有圣灵大能的器皿，起来彰显神的荣耀，才能带来改变。如同以利亚他显现出来，直接改变了整个以色列的宗教氛围，使百姓都呼喊耶和华是真神。今天也是，这是以利亚的时代，需要圣灵大能的器皿兴起来，彰显神的荣耀，才能带来改变。需要圣灵恩膏能力的国度带到的兴起，狙击这些撒旦的差役，在列国中的撒旦差役。每一天我祷告都恨不能杀个三进三出，每一天都是一个征战的日子，没有一天例外。可能有的人不理解为什么你的侍奉神这么累，因为太多的事情了，太多的负担，太多的重担。我也可以去很轻松的生活，反正生活无忧，但为什么要天天想杀个三进三出呢？因为太多的事情需要祷告了，我不能够不管的。因为神在2005年也造访了我，赐给了我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不管是大还是小，我要尽我所能的去释放神给我的光和热。每一天我都要去，基本上都要祷告来杀个三进三出，每一天的祷告也都是很高层次的征战，是很辛苦的。甚至从我开始侍奉神一直都是很辛苦的，非常辛苦，太多的事情。这也是你领受恩膏能力的代价。当神恩膏你，是让你做事情，殷勤侍奉神的，不是让你藏着玩的。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想领受圣灵的恩膏能力，需要付出代价，先把这个付代价的心预备好，否则就不要求。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一定是用来侍奉神的百姓，服侍神的百姓，服侍这个时代神的需要。这个时代需要圣灵大能的器皿兴起来，彰显神的荣耀，才能够带来改变。我们不是只是喊口号，我们真的需要付上代价，每一天来祷告的，委身祷告的，生产祷告的，取捞祷告的，国度代祷者，进食祷告的，国度代祷者，兴起来狙击这个时代的撒旦的差役们，太多太多了，遍布列国。你的儿女的儿女都在受害啊，还不知起来征战。等你想征战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了。所以我们要趁着现在的机会，神的种子要显现出来，除灭魔鬼的作为，得胜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哈利路亚。我们看到以利亚一人独自挑战850位巴利的假先知，并且斩杀了他们，这也是预表性的。只要幕后的得胜者们愿意兴起，神就将巴利的假先知们都交在他们手底下，践踏在脚下。哈利路亚。这个时代需要的就是以利亚。我希望 你听到这里，你要产生主啊，我要成为以利亚这样的饥渴。你要产生对以前的宗教式的生活的厌倦，够了就是够了，然后才能预备好你的心来迎接神的造访。当然期间你可以付上进食祷告的代价，跟每个人心中的渴望有关系，你有多大的渴望就能得多少神的造访。而我们看到以利亚出现的时候，因为他有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所以他证明了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彰显了神的荣耀，翻卷了整个局势。这个季节也需要以利亚的器皿兴起，被圣灵恩膏的能力的器皿兴起。我说的恩膏能力不是你仅仅只能去医治个病人行个神迹，不要局限在那里。圣灵的恩膏能力是足以带来复兴转化的，是更加超越你所想象的格局。不要把圣灵恩膏能力陷在一个小框框里，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列王记上十八章整个章节都在讲以利亚是如何战胜巴利的假先知们，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超自然能力的彰显，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以利亚的祭物，而巴利的先知再求火也没有降下，这就是能力带来的区别。这个时代百姓所等候的也是，他们要看见能力的彰显。任你说的天花乱坠，人家就不信，怎么地？因为你所做的根本就是仁义。保罗也说，我传的道不是靠委婉的言语，乃是靠圣灵的大能和明证。你没有圣灵的大能和明证，任你说的天花乱坠，人家还当你是做一个娱乐节目的，没有任何意义。我们需要圣灵恩膏的能力带来改变，哈利路亚。林前四章二十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林前四章二十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能力在乎彰显，能力不在乎你的言语。如果你不能靠着能力来做事，那么最终收割的是羞耻失败。能力使我们能够成就大事，不在乎你说什么，在乎你做什么。耶稣也对法利赛人说，如果你们不能相信我所传讲的，也要信我所做的。那么耶稣做的是什么呢？他行神迹，使瘸腿的行走，使瞎眼的看见，使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风和海都听了他。耶稣行了诸多的神迹奇事来印证他所传讲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不信我所讲的没有关系，也要信我所做的，这你总无法狡辩了吧。这个时代的百姓也是如此，他们需要看到圣灵恩膏能力的彰显，他们才能信。你不能怪他们呀，因为这就是事实啊，人之本性啊。我们所要的就是加深我们的渴慕，主啊，我需要圣灵恩膏能力来印证你所传讲的道，哈利路亚。因为能力在乎彰显，能力在乎运作。当你拥有能力，你自然会彰显出来，当你拥有能力，你也会快速进入命定。就像纸包不住火，你拥有能力你不可能藏起来的，它终究会彰显出来的，而这能力也会使你快速进入命定。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我们的神他并不生产没有能力的孩子。如果你说你是我是神的儿女，那你理当拥有能力，你当求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经屡次吩咐我们说，你们不要追求要被圣灵充满，神命令你要被圣灵充满，不是神没有跟你商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他需要他的儿女也有能力。狮子生狮子，狗生狗，你是神的儿女，你就需要有能力。你也需，如果你说我没有怎么办，渴慕啊，你要知道你是王的孩子，你得活出一个王子的样子，你不是乞丐的。你不能王子的孩子神的孩子王的孩子过着乞丐的生活还非常满足，那就不对了。王的孩子就要活出王的荣美，神的孩子就需要活出神的形象。我们要像耶稣在地上所做的，我们也要做。没有就求主就赐给你，渴慕啊，渴慕就是那秘诀。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理当拥有能力，通过能力的彰显我们更能代表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他有大能，他拥有所有的能力。我们的神拥有战胜罪恶的能力，拥有战胜魔鬼的能力，拥有战胜自然界的能力，拥有战胜死亡阴间的能力。你也要拥有这些能力，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第九节十九节也告诉你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了，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呀，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主已经赐给我们能力，甚至主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就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就释放。因为主将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啊，你必须要活得像耶稣。所以耶稣说，我做的事你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做的更大的事儿。倘若你认为你不能做，那就是撒旦的谎言。倘若你跟那些推崇你不能做的人在一起，你就是同流合污。
不要再给自己的没有能力找借口，没有就没有嘛，没有就悔改嘛，好好的求就有了嘛，找什么借口呢？找借口只会让你与能力越离越远。初代教会诞生的秘诀就是圣灵的能力，初代教会是在圣灵的能力下产生的，也是在圣灵的能力下运作的，所以你看到初代教会是最复兴的教会，就是这个原因。初代教会也可以代表着我们，或者你可以说初代教会可以代表教会就是在能力中产生，因为初代教会给我们一个典范，它可以代表教会了。确切地讲，教会就是圣灵的能力在地上运行，这就是使徒行传的目的，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模式。我们必须要回到使徒时代的教会。倘若教会没有了圣灵的能力，就不能成为教会，只能称作一个宗教组织。魔鬼无法拦阻教会，但魔鬼可以拦阻宗教组织。病毒无法拦阻教会，但病毒可以拦阻宗教组织。巫术无法拦阻教会，但巫术可以拦阻宗教组织。所以那些被他们拦阻的，就说明他是宗教组织，他不是教会。教会是圣灵的大能在地上的运行。哈利路亚！耶稣也说，凡两三人在奉我的名聚集的，我就在他们中间。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是神的儿女的聚集，是同心合意的在圣灵里的聚集。神眼中的教会又是谁呢？自己看看七个教会的书信，除了腓拉铁腓，神眼中的教会又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有的信徒自认为是信徒，可是神从来不承认的。有的牧师长老自认为是牧师长老，可是神从来不承认的。约翰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的多么清楚，马来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的多么清楚。将来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奉你那边传道赶鬼行神迹等等，也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主从来不认识，主从来不承认，他们不过活在自欺欺人里，活在宗教的谎言里。神从来没有说这是教会。魔鬼能够将宗教组织玩弄在鼓掌间，因为那不是教会。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拦阻合神心意的教会，因为拦阻的都将被圣灵的大能所斩碎。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当寻求能力，寻求圣灵的能力。当你得到圣灵的能力，你仿佛就成了一位指挥官，成了一位领袖，因为没有能力的领袖不是领袖。基督徒没有能力，不过是魔鬼的食物。魔鬼看到没有能力的基督徒，只会把他们当作食物吞吃。圣灵的能力会给你带来保护，带来提升，带来权柄，带来尊荣。圣灵的能力能够改变你的境况，圣灵的能力使你能够医治病人，赶走污鬼，改变社区，改变城市，透过圣灵的能力的大能带来复兴和转化。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我说到这里主要想告诉你的就是，时候到了，你需要超越以往所有岁月的来饥渴圣灵的能力。饥渴的人是有福的，饥渴沐浴的他们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让我们来饥渴，让我们来祷告。每一家人开口祷告，需要悔改的悔改，向神来求。哦，小马克那么细的，我们一起看看，我们一起看看，我们一起看看，我们一起看看，我们一起看看，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哈利路亚，圣灵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你，唯有你，唯有你使我在幕后的时代能站立得住。圣灵，圣灵，呼喊圣灵。哈利路亚，沙卡拉巴西，雷拉拉巴圣灵，圣灵我需要你，唯有你圣灵，唯有你圣灵，
圣灵，我需要你，超越以往所有的岁月，我需要你，圣灵。我厌倦了没有圣灵能力的生活，我厌倦了宗教的生活，主啊，向主来说，向主来悔改。我需要圣灵的能力，我需要圣灵的恩膏，耶稣，我需要圣灵恩膏，我充满我，奉耶稣的名，圣灵，我需要你，你是神的灵，你是耶稣的灵，你是全能的灵，你是能力的灵，圣灵，我需要你，没有你我活的一点也不像神的儿女啊！我不要活在宗教中，不要再安逸中死亡，我需要圣灵的能力带来改变。呼沙巴卡拉巴西，向灵界宣告呼求，西巴拉巴拉布西，拉拉拉拉巴西，拉卡拉巴西，拉拉巴西巴，马拉拉巴西巴，西巴巴巴巴布西，西巴巴巴拉布西达，萨克拉哈拉巴西达，萨巴哈拉布西里巴拉巴西达。拉哈拉布什拉布什达，萨克拉哈拉巴什，沙巴巴巴拉布什达，马拉巴什达，沙哈拉布什达，拉希拉巴拉布什达。哦，主啊，我们需要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呼求他。也是我们需要你，唯有你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的那一位。唯有你是受膏者，我们要在你那里买油，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我们愿意付上进食祷告的代价，帮助我们来进食祷告，寻求你的面，让我们来遇见你，让我们来预备迎接你的造访。奉耶稣的名呼求主，呼求主啊，赐给我们进食祷告的心智，赐给我们进食祷告的恩典，赐给我们进食祷告的渴望。哦，耶稣，我们要效法你。
你接受我们的
祈求。巴拉巴西，
主啊，不是我们比别人。
沙巴拉巴西，希拉拉拉巴西达。希巴拉巴西，希拉拉拉巴西。卡拉巴西，沙拉巴拉巴西达。主的，主的，耶稣。耶稣，我们需要你，圣灵，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为我们受洗啊，我们需要圣灵恩膏的能力，我们需要受圣灵的洗。亲爱的主耶稣，预备我的心，帮助我们，赐给我们饥渴，这属灵的饥渴赐给我们，饥渴圣灵的恩膏和能力，超过以往所有的岁月，在这危险的日子，我们更需要圣灵恩膏能力来保守我们。主啊，哦，主啊，赐给我们进食祷告的渴慕，让我们渴望去进食祷告，来得到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来得到神的造访。呼求主，呼求主，每家人。哦，耶稣，我的主啊，加增我的渴慕，加增我的渴慕，加增我的渴慕。
主啊，在日子最艰难的时
候，沙巴巴拉巴西，
我们要紧紧的抓
住。嘿，沙巴哈拉巴西达拉拉巴西达。
任何的方法。
嘿，巴拉巴西拉巴拉巴西拉巴西达。萨克拉巴拉巴西拉巴拉巴拉巴西桑巴哈拉巴西。伊巴拉巴西巴拉巴拉巴西拉巴拉巴西达。萨克拉巴拉巴桑巴拉哈拉巴西达。拉哈拉布西马拉哈拉布西里拉巴卡拉布西达亚萨拉胡西达马拉哈提列胡西达。主啊，我们需要，主啊，我们需要，求你赐给我们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求你来造访我们，在这个季节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你的造访，让我们来自洁，让我们来进食祷告，来悔改，离开我们的恶行，我们要得到神的造访。奉耶稣的名，阿爸父，我们需要你的造访，
我们向过往的生活说够了就是够了，我们对这宗教的生活说够了就是够了，我们不要安逸死，我们要在圣灵的烈火中，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中燃烧殆尽，释放我们的光和热。主啊，释放我们进入你荣美的命定里面，是你为我们预备的荣美的命定，让我们遇见你，如同扫罗遇见大马色路上的耶稣，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奉耶稣的名，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饥渴，我们需要你的造访。不求主，不求主。耶稣，主啊，我们需要你的造访。呼求哈拉巴西，呼求主，拉拉巴西，伊巴拉巴西，拉巴拉布，拉拉巴西，库巴拉巴西，沙巴拉巴西拉。La la la shid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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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da la la, ma la la shi, ku la la shida. 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像 T.L. 奥斯本，我们需要你。主耶稣，我们需要你，特别我们中间侍奉神的仆人和侍女。愿我们的心也像 T.L. 奥斯本，我们对以往的宗教的侍奉说够了就是够了，我需要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我不要这苦干死亡的侍奉，我要圣灵如火的侍奉。主啊，我要像你所说的那样，我所做的事你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我需要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主啊，我需要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求你赐给我，将这样的饥渴放在我里面。主啊，我说我在这里，当我得到圣灵的恩膏能力，我绝不滥用，我要承载天国的负担，我要成为那拯救万人的器皿，复兴的器皿，我愿意为着你荣美的命定付上一切的代价，我要成就你给我的命定，我要祝福更多的人，我要成为复兴的器皿，拯救万民，拯救列国，复兴万民，复兴列国。神的儿子要显现出来，主啊，来复兴万事啊！我在这里，在这幕后的季节，让我来显现出来。我是你的孩子，我要为荣耀的君王来预备道路，来复兴万事啊！奉耶稣的名来呼求主，呼沙拉拉拉巴西拉，伊巴拉巴西，伊拉拉巴西，拉巴拉布西拉布西，拉拉巴西拉，拉拉巴西拉，马拉提拉巴香巴拉黑，拉拉巴西拉，拉拉巴香拉。Ziba la ba shi, zumba la ba shi, hu shamaki, kumba la la ba shi, kumba la la ba shi, masala hei la la ba shong, ku la ba shi la ba la ba shi, la ha la ba shi, sahi ba la ba shi, iba la ba shi ba ha la ba shi. 主啊，我说我在这里，上帝说我在这里。列国都处在危险中，以色列你的选民也处在危险中，我本国的百姓也处在危险中。主啊，我在这里，愿意站在破口防堵，愿意站在地狱的门口来阻截魔鬼吞吃灵魂。哦，主啊，我愿意付上代价，我愿意每一天来征战度日，我的刀剑每一日都要饮血， 我祷告的刀剑每一日都要刺透王帝之心。奉耶稣的名，主啊，我愿意担当天国的负担，这灵魂世上灵魂的重担，我愿意来担当。主啊，我愿意成为耶和华手中的刀。奉耶稣的名，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来恩膏我，求你赐给我恩膏和能力，好让我成为你的利剑，成为你手中的刀。奉耶稣的名，都杀去了，来除灭魔鬼的作为，来狙击这列国中撒旦的差役。奉耶稣的名，我的祷告必不止息，我手中的刀必不放下。主啊，因为这是征战的季节，奉耶稣的名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来使用我，求你来差遣我，为了神的国度，为了世上的灵魂。哦，杀去了，奉耶稣的名呼求主。主啊，我在这里。耶巴拉巴西拉巴拉布西达拉哈拉巴西沙巴拉布拉巴拉布西达哈拉巴西沙克拉巴西拉拉巴巴巴西沙拉巴拉布沙，任他们将头藏在沙土中。主啊，我的刀要磨得锋亮，我愿意为主去征战。奉耶稣的名使用我，主啊，我需要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去征战，去除灭魔鬼的作为啊，去刺透黑暗，释放神的光明临到，照在死荫之地的人要大光照耀他们。奉耶稣的名，让我成为那光明的传递者，复兴的传递者。哦，主啊，使用我成为快速大量的新器具，将山岗山林都打得粉碎，高高低低的修为平直。奉耶稣的名，弯弯曲曲的修为平直，高高低低的打为平地，让我成为那快速大量的新器具。奉耶稣的名，我在这里啊，使用我，恩膏我，我的主啊，奉耶稣的名呼求你。哦，沙嘿拉巴拉巴西的拉嘿拉巴拉巴西的卡拉巴西拉巴拉巴拉巴西的嘿巴拉巴西的拉嘿巴拉哈拉巴西的萨巴拉哈拉巴西的卡拉巴西的拉哈拉巴西的拉嘿巴拉巴西拉哈拉巴西的卡拉巴西拉巴拉巴西的耶拉巴拉巴西的马哈拉巴乌西达，希巴拉巴西达，赞美你耶稣，赞美你，谢谢你听我的祷告，谢谢你听我的祷告，谢谢你回应我心中的饥渴，谢谢你要来造访我，使我的生命再也不再一样了。我要为你成为那荣耀的复兴的器皿，去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奉耶稣的名，哦，沙克拉巴拉巴西，拉希拉巴拉巴西，卡拉巴拉巴西达，坎巴拉哈拉巴西，拉希巴拉巴西，马拉希达，拉拉巴西，巴拉巴库，达拉巴西，马西拉巴拉巴西达。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